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如果用十字架来代表他的漂流的话，他漂流的时候就是到处坐在宝座，他的宝座乃是活动的宝座，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怎么在地上，他的确是君王。最后他们讽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不是讽刺，是事实，他果然在十字架上做王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14号十字架的。如果你从犹太的月历开始算，正月14号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直数到14，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14、14又14代表什么？代表十字架的故事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大卫既然是经过漂流，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，那么同样的，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如果要与主一同掌权的话，也是经过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达到宝座唯一的一条路。所以主是如此，所有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。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谜，我们这些基督跟随他的人也是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是这样做的，不是没有尊荣，不是没有荣耀。我们最羞辱的时候是我们最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最卑微的时候是我们最崇高的时候，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感谢主，我们的矛盾是因为我们的主似乎是矛盾的主，但是正是因为基督的奥秘，正是因为他一面是君王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卷书，就是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，给我们看见他是仆人，一面是君王是高高在上的，一面是仆人，奴仆是低低在下的。结果圣经给我们看是同样的，君王和奴仆是一个人，神的儿子跟人子是一个人，都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如果你要讲起基督的奥秘，你怎么来形容他？弟兄姊妹，是4本福音书说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主的话的话，你看的就非常非常清楚，整本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充满了矛盾。怎么他是矛盾的呢？因为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是始也是终，他是 Alpha 也是 Omega。 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他是牧人，他又是羔羊，怎么可能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他是羔羊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当老约翰快100岁的时候，他回忆他的过去，尤其他记得他第一次怎么遇见主。所以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第一次遇见主是黄昏4点钟的时候，而且他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是伯大尼，但是不是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，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中间经要走4天的路程，大概是今天叙利亚南边的地方。那么主耶稣呢，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了那些最早的几个门徒。所以约翰就记载了一些的地方是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。三本福音书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伯大尼，但到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原来有2个伯大尼。如果你要问说做基督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，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从约哈旦的河外的伯大尼一直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那这条路就是做主门徒的道， 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。但是更重要的，约翰怎么跟随主？约翰那个时候他根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，他需要两个年轻的助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已经那哪两个年轻的助手呢？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约翰并不像我们普通画家笔下的好像非常矫情的，好像最女性化那个人一定是约翰，完全错误。约翰严格说来和安德烈应该是两个彪形大汉，山东的彪形大汉才是。然后呢，他替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他们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人，结果他们知道弥赛亚很快回来了，以利亚一定要走在前面，所以他们就愿意跟随这个以利亚，愿意跟随约施洗约翰，因为他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的以利亚，他预备好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约翰跟安德烈等候弥赛亚回来，所以他们就跟随了施洗约翰。但是等到当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他听见他的老师，听见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，说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等候了许久，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。因为整个的旧约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羔羊在哪里？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开始问了，羔羊在哪里？整个的旧约的人，他们牵牛牵羊来，他们知道说牛和羊的血不过遮盖他们的罪。所以那个赎罪在旧约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希伯来原文就是遮盖的意思， atonement， 那个赎罪 atonement 这个字这个词在原文就遮盖的意思。所以你把牛跟羊牵来，你每次献祭，你的罪不过是被遮盖，不过叫神看不见就是了，但那个罪仍旧在那里。他们巴不得有一天神的羔羊来的时候能除去世人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天终于被等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他果然看见约翰从施洗约翰那里得到知识，知道说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。结果第二次施洗约翰在说看啊，神的羔羊，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约翰跟恩德烈他们就跟随了这个羔羊。所以难怪他在启示录里面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约翰跟安德烈是第一个跟随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得着的启示。但是你读到第十章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好牧人又同时是羔羊？他是牧养的乃是羔羊，但他自己也是牧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不只看见他是牧人，他也是羔羊。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阿尔法，他也是欧米伽。阿尔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，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。它是始，它也是终。怎么可能一个是开始的，它也是结束？不要忘记，它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神永远是丰满的。今天在一个圆的里面，你问我说哪一点是开始，哪一点是结束？哪一点都是开始，哪一点都是结束。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面，我们觉得怎么可能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？但在永远的里面，你怎么来形容永远？怎么样来形容丰满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是始也是终。他是君王，他也是流亡。他是奴仆，他也是君王；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所以这个就是四福音所给我们启示的福音的奥秘，或者说是基督的奥秘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神太大了，我们的主太大了。现在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那就是提摩太 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这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有一个近前的奥秘，这个不光是基督的奥秘，讲到近前的奥秘比基督的奥秘要多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说的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既然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因为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一个使命，那个使命就是给人看见，给人看见在这些肉身的基督徒身上，你能看见，能看见神的荣耀。那这里这一段的应用不光是应用在基督的身上，这一段的应用也应用在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这里讲到近前的奥秘，两千年前主怎样道成肉身，今天你看见教会仍旧被留在这世上，你看见借着这些在肉身里面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在肉身里面的教会，叫神能够得着彰显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怎样这一段圣经怎样用在主的身上，也同样的能用在教会的身上，也能够用在蒙恩的人的身上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近前的奥秘。那么既然它是个奥秘，所以等到我们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些似乎矛盾的情形。但是就是借助这些似乎的矛盾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人子的荣耀的，然后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把这个人子的荣耀已经赏给了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止诞生，也能够成长，就根据这个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才能像他。今天人看见教会的时候，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做近前的奥秘。近前的奥秘不只是基督的奥秘，近前的奥秘也是教会的奥秘，近前的奥秘也是基督徒的奥秘。所以不只是基督在这个世界宇宙中是个谜，教会在这世界也是个谜。所以讲到近前的奥秘的时候，不只讲到我们的主，也自然的讲到教会，也自然的讲到基督徒。所以慢慢的你就看见，不只是客观的，不只在真理上，我们看见神是用似乎的矛盾来彰显他的真理，来说明他的真理，来发挥他的真理。那么同时因着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有一条道路要走，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，以至于长成，那么整个的成长路，整个成长的过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是如何的，我们也是如何。主走过的路如果充满了矛盾，那今天我们所走过的路也充满了矛盾，这个就变成了参孙的谜，这个参孙整个人也变成了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徒历程里面也是充满矛盾，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，我相信我这些似乎的矛盾不只让我们认识，同时也让我们经历。因着这方面的认识，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经过生命成长的时候，因为有了圣灵的解释，我们就能得着安慰。因着有圣灵的解释，所以我们能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往前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近前的奥秘，当然是指着神在肉身显现。讲到神在肉身显现，最清楚的就是道成肉身。我们的主当初来到地上，他经过了33年，所以道成肉身的日子就是近前的奥秘得到彰显的日子。那么主升天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当初主怎么借着神，怎么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来彰显主的荣耀， 今天同样的借着一个奥秘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就原则来讲，这就是金钱国。所以我们为着要明白金钱的奥秘，我们需要先明白道成肉身的奥秘。那么讲到道成肉身，你要从主的生开始，然后讲到主的长，然后讲到主的死，最后讲到主的升天。因为道成肉身的日子是从马槽开始的，然后不止从马槽开始，然后他也经过了成长的过程，不止经过了成长的过程，最后他一直长到宝座去，他是水平的进来，垂直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有一条路一定要走，你怎么达到宝座，弟兄姊妹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。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从胎儿开始，然后婴儿还被包着布放在马槽，然后在12岁的时候，他怎样在那里经过学习的过程，像所有的小朋友，所有的儿童一样，他一面听一面问。到了30岁的时候，他果然成熟了，然后天上有声音做见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虽然他隐藏在父神面前30年，他实在说来，随时就可以起行，随时就可以遵行父神的旨意，随时就可以拯救千万的灵魂。他忍耐再忍耐，天上没有声音，他就没有动作。所以经过了30年，沉寂的30年，在人来看是浪费了，在人来看好像是委屈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一直生活在神面前，生长在神面前，生长如嫩芽。我们看见一棵树非常伟大高大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记那棵树的根不知道有多深。我们的主的一生不过33年半，但是他的一生多半的时间是看不见，多半的时间只有神看见。他是活在神面前的那一位，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又像根出于干地。他虽然来到地上30年，这个地像干地一样，没有给他任何的贡献，没有给他任何的支持，乃是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怎样的经过了成长的过程。所以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积蓄了30年的水，生命的水，就现在忽然间神就把水坝拿走了，所以生命的活水就从它里面涌流出来。结果3年之久，这个生命的水所到之处，就好像那个伊西结那个活水流到死海，无论所到的地方都活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3年到处结果累累。所以等到黑门山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前面30年讲到主的生命，后面的3年讲到他的工作，讲到他的知识，无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。神不止神，他生命水流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就把天堂和生命带到什么地方。所以既然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，他当然可以出去，他当然可以从变化山上，就从那里就升天。所以他就和保罗、摩西跟以利亚就讲出去的事，他可以从那里升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就做我们主整个成长的过程，不要忘记他是就像你和我一样，经过了成长的过程，也经过了成长的痛苦。但是现在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完全成熟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里面的生命，那个人子的生命，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透露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他这个时候可以升到天上去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肯从最高的变化山一路走到各个塔山，然后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复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 天上再没有声音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主的一生可以用天的动作把它分成三部分。第一个30年，然后30年，然后剩下的最后的半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一生可以分作这三个阶段，也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最完整的一个记录，从诞生一直生长，这个生命长长长，一直长到哪里？一直长到神的宝座。那不要忘记，神拣选了路加一生，为人类做了一个空前的报告。一个医生路加，他亲眼看见过许多小的生命诞生，他也亲眼看见老人怎样的走完他最后的一段的路程。这是路加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是路加告诉我们说，是西面把主耶稣抱在他的怀里。难怪路加是画家的守护使徒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只有路加福音最会讲对比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他最会讲对比，而画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比。你从对比和对称，你就能把你所要画的把它衬托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当西面你看见一直等候主回来，你可以想象他满脸皱纹。如果要形容一个在亚当里面的老人，你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呢？路加找到了西面，而西面就是等候主回来的。结果呢，他把主耶稣刚刚生下来8天的婴孩抱在他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路加所要给我们的讯息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，就是西面所代表的生命。你不知道他脸上有多少的皱纹，当你把一个出生的婴孩，而且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没有罪，他的脸上，他的脸上没有罪的痕迹。但是如果你看西面的话，他所有的皱纹，他脸上的白头发许许多多，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你看这个老人经过一生的沧桑，经过了不止多少风雨的摧残，经过了一生以后，你看在他脸上，在他的手上，他不管什么地方给我们看，这个人是经过了最摧残的一生，他的的确确是代表在亚当里面那个老人。我的儿子因为长久在美国长大了，所以他的英文都是洋泾浜的英文，很多地方都直接翻译过来。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那人说，他提起他的姥爷，姥爷就是我那人的，就是我的岳父。他说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跟他妈妈讲，他说我们的姥爷已经很旧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他的意思就是很老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是英文里面的又旧跟老是同样的一个字。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性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旧人有多旧，你就要问说我们的旧人已经有多老。亚当最少是6000年，也许比6000年还要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代表在亚当里面的老人，那个人一定是西面。但是现在呢，路加他就把保罗说过的一句话，把他用一幅图画把他描写出来。等到你看见西面抱着我们的主的时候，那幅图画是什么图画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们都像西面一样，我们怀着的，我们拥抱着的，在我们里面所住的，就是圣殿里面出现的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都是从摇篮开始，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个生命是很幼嫩的，是很美丽的，但这个生命到了30岁就慢慢开始走下坡。所以人的一生好像滑滑梯一样，31岁以前呢，是你慢慢往滑梯上走， 然后到了30岁以后，你滑下来的时候是非常快，你做梦也没有想的是那么快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约路加是一个医生，他不知道看见过多少的生命，他每一个生命都看见，老人也好，年轻人也好，弟兄姊妹，他知道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。根据神所命令，人是出于泥土也归于泥土，所以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横着进来的，他死的时候也是横着离开的。曾经有一度高峰不错，那是30岁，但是过了30岁以后是一年不如一年。这个是因着罪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曾经有过一点的高峰，似乎应该爬上去的，结果你看见说我们注定因着罪进到我们人里面来，结果你看这个生命慢慢开始衰老，最后呢，终于是出于土也归于土。人是横着进来，人也是横着离开的。这是路加医生对于人生的观察，一点都没有错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